这个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专题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这次的亚洲行当中，到目前为止最令到国际媒体热议的话题，就是他在日本的时候，在一场记者会上面表示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起攻击的话，美军将会介入保卫台湾。这是拜登上任以来对于两岸议题最强硬的发言之一。拜登的武力护台的说法引起中国外交部跟国台办强烈的不满，纷纷的对此呢给出了很多的回应。而美国也即将由国务卿布林肯公开拜登对中国的新的政策。台海的安全其实是牵动我们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无疑对于现在本来就已经是充满挑战的经济来说呢，是雪上加霜的。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发生另外一场的战争，特别是在乌俄战争还在进行的现在。究竟拜登的发言是否会让台海的局势升级？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好准备，去面对可能即将会发生的变数呢？这个星期我们邀请到了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蔡静航来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他在台湾的贴身的观察。静航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是，其实你在台湾当地观察，现在在台湾民间一般上对于拜登总统这一次的表态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那台湾的政坛上面他又掀起了一个怎么样的效应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反应是比较令人惊讶的，因为美国保持对这个海峡政策战略模糊的话是一贯而知的，但是后面呢就是迅速的，他就是当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逐渐的就变冷淡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这一次有那个俄乌战争在前面，那美国的作为，你不是说他没有进行任何的援助，他是有援助乌克兰，可是终究那个北约没有实际的派兵然后去支援乌克兰，那美国也没有就是好，今天我大哥出面了，那我正式就是在那个乌克兰然后派出美军去对抗俄罗斯。那如果今天你把俄乌的这个角色定位置换到那个台海嘞，就是台海这个海峡这两岸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假如明天的中国是俄罗斯，那明天的台湾是乌克兰，那美国会不会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援助跟支持，可是仍然没有一兵一卒来到岛上啊，然后跟着台湾军民一起抵抗的。所以这种不信任的想法是一直都存在的。那么在那个网络上的话讨论也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就是台湾的民众啊，在网络上的发言都是处于一种比较冷嘲热讽的状态，就是哎呀，你美国大头兵哈，你们死得起吗？哈，你们会愿意为了我们来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吗？那普遍就会表达不信任，所以他是从一开始的震撼，然后到迅速的冷淡跟质疑啊，就是因为有俄乌战争在前面。那在政坛上的话，他的反应是比较积极的，因为说句实话，这个拜登在跟岸田文雄的首相的记者会上面，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出会，我们会保护台湾的时候，对于这个台独势力吧，虽然这个词好像有点贬义，也有一些争议，但是无论怎么说都好，它是带来了一剂强心剂的作用，就是美国总统竟然如此肯定的会，我们会保护台湾。那中华民国外交部他隔天就马上表达了感谢，那个国民党呢跟那个民进党的这个政党的领袖呢啊，也是表达了正面的看法。因为说句实话，以现在台湾的政局的情况来看，对于中国的态度，只要你表现出稍微有一点妥协的情绪，你很容易被指责卖台。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捞取选票的一种方式，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偏激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的话在目前的台湾政局来讲是一个禁区，可是对于美国向台湾提出的各项保证或是任何的合作， 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如果表达支持的话，其实是相当安全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国民党、民进党而言，我不需要反对啊，那我当然支持跟赞成啊，
嗯，
对不对？那么在对美关系上面，我们也希望美国对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于我们这个政党还是支持的，所以他们都即刻表达正面的看法。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就是后来的那个印太经济框架里面没有台湾，它首批的13个国家，有澳洲、有印度、有印尼，好，这个很开心的是还有马来西亚，连文莱都有了。
嗯，
那在这个专访之前的前两个小时，斐济都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结果还是没台湾。那民众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很表达失望的，因为不管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好啊，或者是各项那个国际组织要参与，对于台湾而言都是相当的艰难。所以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台湾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可是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加入，那造成了这个谈话的正面效应就是被掩盖过去。
是，既然你已经提到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我想我就跳跃一点哦，我先问后面的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因为台湾现在没有被纳入这个第一批的国家里面，那虽然美国有些官员他们是说在未来还是会想办法把台湾纳入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拜登在不久之前他就说有意要降低中国的关税，当然很多人是认为说他是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美国国内的经济的问题嘛。那现在又在承诺说会保卫台湾，但是又没有把台湾放进这个印太的这个框架里面，美国他是在玩两面手法吗？其实拜登政府他的策略究竟是什么？
这个的话，其实他的做法就是对于现在的美国政府来说，他的通膨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啊。这个我们先说美中关系，
是
一月份的时候的通膨已经达到了 7.5%，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拜登一定要想办法解决。那如果你今天你不降低这个中国的关税，可以啊，美国政府是可以收关税啊，但是中国向这个美国出口的商品，它不可能亏钱卖给你嘛，所以这些关税还是由美国的商家吸收啊。那么你现在如果你继续收的话，那好，那么你的那个物价就没有办法压下来，那你现在就会即刻面对美国国内的汹汹民意对于你拜登政府的质疑。好，这是第一点。那现在又承诺保卫台湾呢，在这一点上面他并不是玩两面手法，他是因为对于美国而言，维持战略模糊这件事情是他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么做的，
是他一直以来奉行的一种做法。
对，那对美国来说，维护这个台海的和平，然后还有就是不管他跟中国签订了什么样的协议，但是后面我们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嘛，中美虽然也建交了，虽然也签了817上海啊跟建交公报，他仍然售卖武器给台湾啊。那六项保证里面有说就是我们不会对这个对台军售有设限，他一边这么说，然后他一边又跟中国说我会逐步降低对于台湾的军售。结果呢，在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那又向台湾出售了大量的 F-16 这个战机，然后还有就是各类型的武器，一直到现在它都在发生的。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经济问题是先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那么在台湾问题上面是我美国跟你中国在台海的博弈，它是完全两个问题，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是两个问题来看。它并不是说今天我为了要对付中国，所以我一边说要降低你的关税先示好，然后我用一个大棒敲下去，然后就是在台湾问题上跟你作对，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他来说，拜登政府现在支持率并不高，有相当大的危险，他就要把这个问题单独面对，这个美国国内问题单独面对，然后对于中国的博弈的问题他也要单独面对。
是，其实我觉得美国他在是否要派兵保卫台湾这件事情，他还是会回归到于美国自己国内民意的状况。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调是显示说，美国人民他们其实是否真的这么愿意让他们自己的政府去智慧或者去管别人的战争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很像在民意上面还不是特别支持美国出兵。 对，
没错。
那其实拜登在表态之后，我们也看到白宫就跑出来急急忙忙的，可能有一些澄清啊的动作啊，然后就说其实拜登是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跟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啊，承诺为台湾提供军事的这种防卫的手段。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玩味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好像在诠释上面各自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好，这个的话我认为是的确是有点不同的。这个的话啊，可以先跟这个听众说，那所谓的这个中美三公报呢，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剑桥公报，还有就是1982年的这个817公报。但是后来呢，在这个美台断交之后，美国又对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这个是它的背景。可是他们之间的诠释会有所不同吗？是的，完全不同。那例如我就以上海公报里面中国写的一个中国政策就写得很清楚，中国是这么声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早已归还祖国，那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然后就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接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我们都坚决反对。可是那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呢？美国的回应是我们认识到 acknowledge okay，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后面的原文对于这句话他的表示是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我对于你的这个立场，不提出挑战。那这个就很令人玩味，你不提出挑战，那请问你同意吗？
是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就非常模糊了。
对，没有错。所以对于美国而言，当然我们用一个比较负面的心态去看待美国的话，它就是典型 的两面手法。当他需要到中国的时候，我跟例如就是80年代进入蜜月期，那这个时候我就完全可以抛弃台湾，然后我就可以拥抱三公报里面，对于中国跟在台湾上面的诉求。可哪天我想要跟你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我开始警惕你的崛起的时候，我又拿起了台湾问题，然后在你那个门口面前，架刀架枪，然后就是跟你比划比划。所以诠释上是不同的。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简单粗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台湾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它是这么声明的。那对于美国来说，它会根据自己每一届政府的领导人的性格，还有当时的国际环境，还有就是它的需要去做出一些变化。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鹰派的美国总统，例如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就对台湾就会比较友善一点。那像老布什总统他还售卖了这个 F-16 战机给台湾，但是如果你遇到像老好人总统卡特，这个时候台湾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他对中国就会比较友好。
是，所以一个中国政策其实中国说的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美国的回答其实用白话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态度是这样。
对，没错，我不挑战，我不挑战。
是是，但所以美国一直以来他都是比较在一个比较战略模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次拜登他这么明白的说会军援台湾的时候，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战略已经开始清晰了呢？
OK，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当然啊，如果对于国际新闻和关心的听众都会可能有耳闻这件事情，就是拜登有时候脑子并不清楚，有时候说着说着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他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因为他毕竟年纪也大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去仔细看那一场记者会全程看完的话，你会发现到那一个当下他的反应跟他的思绪是非常清楚的，他是处于很精神的状态。那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问的那个人刚好是在这个拜登总统的右前方，他对着这个记者听完了他的问题后，他说是，这是我们的承诺。然后他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其实他后面他还说了，他还望向了所有的观众，还有就是那些记者，他说我们同意一个中国，我们签订了所有由此延伸出来的协定，但是用" 动武夺取他的想法，这个他是台湾，就是要动武夺取的话，这个想法是不恰当的。
嗯，
这会让整个地区分崩离析，这会是又一次跟乌克兰无意的行动。所以我个人高度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心的。
嗯，
可是这是否代表了美国的对台，就是对海峡的战略是由模糊变为清晰呢？很遗憾并不是，因为白宫后面就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还是那个三公报，还是那个六项保证。因为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如果你突然之间从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的话，它是要面对非常巨大的风险跟成本哦。
嗯，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台海发生战争，而你又提出了这么样明确的就是战略保证，那如果今天那个白宫没有死死拉住拜登总统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马上跟他圆回来啊，我们还是战略模糊的啊，我们还是重申三公报六原则的话，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台湾真的期待你来而你没来的话，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
是，那建行你怎么看现在台海的局势？是不是因为拜登的这个发言，它的不稳定的这一个趋势是不是有升级的现象？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很挣扎，因为其实我很想说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争议，因为其实各位你们可以把中美台的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作为哦，大部分的情况上都是口腔体操而已。
是
啊，就是
就言语互呛，但是其实后面也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对，可是问题来了，就是有时候国际之间有时候爆发的冲突，有时候爆发战争，它就是来自于一个毫无意识的行为。
嗯，
所以这种枪走火，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们只是开骂，我们只是互相之间去指责对方，结果后面擦枪走火出现军事行动，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当然还是会呼吁美中台三方是三方是比较冷静是比较好一点的。
嗯，是，大家要冷静啊，大家一定要自我克制。但是如果啦，我们是说如果真的是战争爆发的话，中国真的要攻打台湾的话，我是有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中国可能最会采用像是这个俄罗斯的方式，先拿下克里米亚。那对于台海来说，哪里是克里米亚呢？可能金门马祖就是最靠近中国的地方。他是否会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呢？如果他真的要入侵的话，那美国如果真的要协助防卫台湾的话，那他又可以有哪一些的具体的行动呢？
其实金门马祖现在的政治意义它大于军事意义，因为现在的战争已经进入了一种总体战、现代战争的状态。那你很多很多的这个战争都显示，像阿富汗战争或者像伊拉克战争，但伊拉克的军队都还没看到敌人呢，这飞弹就先过来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全灭了。
嗯，
那对于这个金门马祖而言，它其实并没有攻取的价值，它只有政治象征意义。
嗯，
那如果今天中国真的要攻打台湾，只拿下金门马祖的话，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金门马祖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脐带，它连接着台海两岸的一个脐带，因为它实质上让中华民国控制的领土它延伸到还在中国大陆还有一点点。
嗯，
那大家如果去金门旅行的话，还会看到这个福建省政府，当然它已经虚化了，但是福建省政府的大楼还是在那里。嗯，那所以你拿下这个的话其实意义不大。那如果今天中国要去进行武统的话，当然是用最快的时间逼迫这个台湾岛上的国军投降或者是崩溃，然后即刻建立那个人民政府，然后就是宣布我拥有了这整个台湾岛的主权，正式统一战争就完成。因为假设今天这场战争拖下去的话，不知道后果会如何，而且要是美军真的来防卫台湾，好，我们今天先假设美国他不愿意登岛来防卫台湾，因为美国他一直希望台湾你多买一点武器，你去多进行一些训练，你要提高你的军事预算。有一些人当然会骂说，哎呀，你这个就是又要我们台湾当门狗，然后又要我们看门狗自己买骨头。可是站在美国的想法就是你应该要自立自强，你要自己去防卫自己。嗯，可是好，我们假设美军不登入台湾本岛，可是他在外海跟 解放军海军对峙的，这对于一场登陆作战而言就是一个灾难哦。那所有的军队你们可以看到，例如俄罗斯的军队，哇，动辄十几万、二十万。那目前中国解放军海军，它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这个战力才逐渐的，就是把它给搭建起来，而且比较像模像样。但是你后勤的这个补助上面，大家如果对战争有兴趣的话，你去看那个诺曼底登陆，你就知道当时搜刮了所有你能够用到的那个军用的船舰、辅助船舰。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撤退40万人，英国搜刮了所有的船舰才把这些人给撤了回去。所以两栖登陆作战它的成本是巨大的，它的风险也是巨大的。那美国如果它有一些具体的行动的话，就是在海上就是去截断那个中国两栖登陆的作战的这个 tempo，那逼迫这个解放军在台湾没有办法形成实质上的占领，这个应该会是他做的。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那美国是否会真的下血本来保卫台湾，这个目前也是未定的情况。
是，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战争不要发生，希望各方的国家领导人或区域的领导人都可以自我克制，在言行在各方面的决策上面还是大家以和为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好，今天非常谢谢静航来到国际一周，谢谢你。
OK， 好的，谢谢。
国际一周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ine 还有 BFM 的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